我同心祷告，我爱我哋主耶稣，我真系满心感谢你，你系我哋嘅王，你就在这里，就在喺个芒嘅面前，就在此时此刻，你同我哋一齐，你冇离场，你冇离开，更加赐俾我哋一个同心合意嘅心，因为主耶稣，你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同心。我哋合意，我哋彼此嘅相爱，正如主耶稣同父一样。主耶稣，你与父合而为一，我哋要学习主耶稣基督一样同父合一，又更加学习实践喺教当中彼此合一，用你嘅使命彼此嘅连结。特别主啊，我哋恳切为到喺呢个疫情底下，呢个香港有好多嘅冲击底下，有好多仍然都系流离。失所的灵魂，主啊，我今天能够一起敬拜，虽然有不同的地方，或者甚至我们的表达都有些不同，但是我们仍然是在神的爱当中得着救恩，得着永生的盼望，在任何的难处当中，主耶稣你仍然是帮助我们，同我们一起度过一切的风雨。但今天有很多的人仍然都是流离失所，没有牧人的羊，在他们心灵当中一个空洞，唯有耶稣可以去充满他们。所以主啊，你差遣我们透过崇拜，你给我们更加的得着这个的信心、盼望、力量，继续我们同心挽手，一起继续宣扬你的救恩，用尽不同的方法，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学校当中去祷告，去教堂，去传扬。所以主啊，你差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可以这样敬拜神，又愿我继续领受你的信息，以至到你的话语继续来到成为我们常常的帮助。主啊，我多谢你，感谢你，我们一起这样敬拜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请坐。
让我们一起去诵读今天的经文，经文来自诗篇122篇。诗篇122篇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哪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今天我们 很高兴有红白事在我们当中，以圣安息，以当代朝圣者为题目讲述诗篇122篇，有请红白事。
喺献恩堂嘅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今日咧喺第一次喺大家中间里边一起敬拜，但今日呢个见面咧实在好特别啊，因为呢一个见面咧系一个部分嘅见面，部分就系呢部分啦，另外就系同部分嘅弟兄姊妹，即系喺呢度一起侍奉嘅弟兄姊妹去见面。咁大部分嘅弟兄姊妹咧，我就只能够透过个镜头啦，同埋屏幕咧，想象大家嘅面容。我想持续的疫情都令到全个世界，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常态。 很多生活方式啦、節奏啦都改變緊。例如我哋要戴口罩啦，要勤洗手啦，我哋要網上上網，在家工作，又或者我哋要好忙碌咁樣網購啊、買外賣啊，甚至我哋要喺網絡上邊咧，我哋要參加團契、主日學、參與崇拜。可能由最初我哋唔係太適應，而家到而家咧都好似覺得習以為常咁樣。眨眼之間，香港嘅教會咧普遍已經有超過半年嘅時間咧係實行緊網上敬拜呢個聚會模式。雖然第三波嘅疫情咧總算漸漸平復，但係醫學專家咧都不時提醒我哋啊，其實隨時係會有機會出現第四波。咁所以所有嘅弟兄姊妹啊，我哋全部能夠翻到嚟一齊教會，喺同一個空間裏邊去聚集敬拜咧，好似變得遙遙無期。就算社交嘅限制放寬咗，我哋可以聚集啦，我哋都要隨時準備疫情嘅變化，要重啟網上聚會呢一個嘅模式。究竟呢種模式上邊嘅轉變有冇衝擊住我哋嘅教會觀同埋崇拜觀咧？我哋有冇覺得呢種網絡嘅模式運作啊，其實有時都唔錯嘅喎。我哋慳翻交通時間啦，慳翻交通費啦，又唔使驚打風落雨啦咁。還是啱啱相反咧？喺唔能夠聚集嘅日子，我哋有冇更加渴望去敬拜咧？究竟網上邊咁樣去敬拜？對比我哋喺同一個空間之下聚集去敬拜，有冇唔同呢？集體敬拜嘅意義又喺邊一度呢？喺限制裏面，我哋只能夠參與網上敬拜呢一段嘅日子，我哋又應該點樣去保守自己敬拜上主嘅心呢？今日我哋會從詩篇122篇思想當代朝聖者呢個題目。我哋期望咧喺呢个题目里边咧，我哋一齐去揾到一啲嘅启迪。诗篇二十二篇诗篇122篇系附有一个标题，佢话大卫上行之诗。按住诗篇嘅篇赞，第120篇到第134篇，共15篇嘅诗歌组合为一套叫做上行之诗嘅选择。是專為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即是這個石安山城裏面，朝聖之旅裏面去唱頌的詩篇。石安山城顧名思義是山城，所以要上行，向上行的。詩篇122篇是詩選擇裏面的第三篇，亦都是被譽為最具朝聖意味的一篇，充分表達了朝聖者宗教的熱情。作者方面呢，比較多的作者呢，他們都會接受詩篇的標題，就是認同呢大衛是這篇詩的作者。雖然也有學者認為呢詩篇的成書這一篇呢是會是比較厚的，是在秘掳回歸之後而作者，所以也是另有其人。全篇的詩篇呢分為九節，可以分成三個段落，一到二節、三到五節、六到九節。舊約聖經學者范金麥倫咧，佢就建議咗呢一個咁樣嘅結構。第一至二節咧係講到咧朝聖者嘅喜樂，第三至五節咧係講朝聖者嘅讚美，而第六至九節咧係朝聖者嘅禱告。今日咧我哋都會咧參考呢一個結構咧，去用咁樣嘅角度咧去思想呢一篇嘅詩篇。首先我们会看朝圣者的喜乐是什么东西呢？经文的第一节，我们尝试一下比较两个的译本。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而和合本修订本的翻译就是说，我喜乐，因人对我说，我们到耶和华的殿去。兩個版本其實意義上看來沒有什麼很大的分別，只是講了因先定果先的問題而已。但是相對上和修本的翻譯比較會突顯到經文的結構，因為經文這兩節經文裡面最主要的語句是我喜樂這個語句，而這個語句是一個完成的時式，即是說它 诗人呢一份嘅喜乐咧，系一个咧已经得着咗嘅喜乐。而接住第一节嘅下半节同埋第二节咧，有两个嘅分词咧，去帮助我哋去理解呢一段嘅经文嘅。咁就系、是、第一节下半节有说呢一个分词，而第二节咧有站呢一个嘅分词，咁交代咗咧喜乐嘅原因。第一節下半節，人對我說咧有一個咧眾數嘅含義，即係話咧其實係有多個唔同嘅人咧曾經對詩人講過，而去嘅語法咧係一個咧未完成，係有一個將去嘅意思喎。咁拼合起嚟咧，即係話咧詩人曾經咧係多次俾唔同嘅人邀請一齊去耶路撒冷去朝聖。咁即係話咧，喺詩人嘅群體裏邊咧，其實有好多人咧都有同一個心願同埋想望，就係準備出發去朝聖啦。所以咧都係彼此互相去邀請嘅。咁而第二節咧，我的腳站在你門內啦，又相反啊，佢就唔係一個未完成，係一個咧已經完成咗嘅表達嚟嘅，係一個咧已經到達咗或者正站立咗喺耶路撒冷門內咁樣嘅意思。咁即係話咧，時間一轉，哦，詩人咧同埋同伴咧已經到達咗朝聖嘅目的地耶路撒冷，並且進入咗喺城門之內。咁即係話咧，呢兩句咧其實係交代咗咧詩人喜樂嘅原因，係詩人咧同佢嘅同伴有住同一個去耶路撒冷朝聖嘅願望。又能夠結伴同行，而最終平安到達目的地，願望達成的這一份喜樂。所以可能我們又會問，啊，那為什麼他們要去朝聖呢？根據呢舊約律法書的記載，其中一段就是現在在投影片看到《生命記》十六章十六節的這一段，裡面提到呢以色列的男丁呢每年要在三個節期裏面去神所選定的地方守節。三個節期，除教節，即是我們理解的逾越節，七七節，住棚節，是猶太人的三大節期，在救贖的歷史上有特殊的意義。逾越節是聯繫了出埃及的，紀念神在埃及將為奴的以色列民從法老的手中拯救出來。而七七節咧，同埋住棚節咧，分別係春天同埋秋天收成嘅節期嚟嘅。咁收成嘅節期咧，就係慶賀以色列人咧得以進入迦南美地，喺嗰度耕作，喺嗰度長久生活。咁所以三個節期聯繫咗以色列出埃及入迦南呢一段嘅救贖歷史。咁所以從某程度上講，阿先人踏上朝聖之旅咧，可以講係一種宗教責任。但我哋見到嘅詩人咧，唔係單單為咗滿足一個宗教責任而做，而係佢係真心想、好想、好想，亦都懷住喜樂咁樣去做。朝聖者嘅喜樂就係從未開始呢個行程嘅時候嗰份嘅期待，去到橫跨到達咗旅程終點，到耶路撒冷啦，成個嘅過程成個過程都係一個好喜樂嘅過程。而詩人旅程的焦點不是為了休息，不是為了去觀光旅行，他的目的地是耶路撒冷那裡的耶和華的殿。耶和華的殿，殿這個字呢是有家和居所的意思。所以朝聖之旅的目的地呢是一個敬拜的場所，朝聖之旅的目的地亦都是一個呢與神相交的場所。而朝聖之旅咧，呢、這個嘅旅程咧，亦都唔係一個個人嘅旅程嚟嘅喎，係咧需要去結伴同行嘅。咁所以咧，同樣嘅，佢都係一個咧與人嘅團契嚟嘅。咁所以朝聖之旅，我哋睇到係一個咧與神相交同埋與人團契嘅旅程。所以喺呢度，我哋睇到第一方面就係咧，朝聖者嘅喜樂係係於群體同心嘅敬拜。反觀我們今天敬拜的心態是怎樣呢？我們回崇拜會不會已經成為了一種責任或者習慣呢？我們上一次帶著很渴望、很期待的心參加主日崇拜是多久之前呢？ 在疫情之下，我们要参与网上的崇拜，正正就是让我们去厘清这个心态的时候。网上敬拜，我们可以连线紧的时候做第二啲嘢啦，我哋又可以拣自己方便嘅时间，我哋补睇翻啦。我哋甚至索性唔参加啦，又或者参加第二间教会嘅网上崇拜啦。坦白讲，我自己都觉得咧，网上敬拜系一件好难嘅事啊，所以能够今日喺呢一度咧，可以现场咧，我已经觉得哇，极大嘅释放啊，对于我。咁其实，在家裡很多東西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所以我自己都會覺得、啊、我都要用上加倍加倍加倍又加倍的意志力呢，才可以叫自己集中精神，才可以叫自己、啊、不要搞這樣不要搞那樣，又要呢在沒有同伴的支持，雖然爸爸媽媽我家裡都跟我一起敬拜，但他們很少開口唱詩，又要沒有同伴的時候、啊、自己好像要開口唱詩，要去很專心去投入每一個程序，有時想想、啊、站起身的時候站不站好呢、即這些掙扎都會有的。在昔日詩人呢要在特定的節期裡面呢，其實是一個分別出來的時間，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一个分别出来的空间，在那里做什么呢？在那里去纪念上帝救赎的作为，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一个过程，也在那里跟其他朝圣者一起，是一个与人的团契。诗人去朝圣守节是不是好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呢？其实它不是好像我们现代人去旅行、买张机票上飞机那就搞得定，它要付代价，他要下决心，他要放低工作，放低屋企人，他又要可能是用脚行嘅啫。咁而个旅程唔系哦眨眼间就到嘅，可能系几日甚至系几十日嘅一个旅程嚟。反观我哋今日参加敬拜嘅心态又系啲乜嘢呢？我哋系观众，我哋坐得舒舒服服坐喺度睇下今日嘅演出者。或者今天的節目內容是否精彩？我們是期望收一些東西、看看今天有什麼得著先的話，我們真的以參加崇拜作為我們的侍奉呢？我們在崇拜裡面，我們留心聽上主對我們的說話，我們投入，我們開口讚頌，我們專心禱告，這個都是我們崇拜的侍奉，都是我們在崇拜裡面的回應。詩人需要結伴同行，彼此扶持，才能够有力走完漫漫的朝圣之旅。亦都因为同其他朝圣者相聚，可以在殿中与神相遇而得到喜乐。因此，信徒聚集集体的敬拜，与神与人的相交，是不能够取代的价值的。纵然客观的条件使我们今天不能够相聚，希望现在的限制反而成为了我们一种的操练。操练什么呢？操练我们是否肯分别为圣，分别我们的时间。操练我们能够在我们一个很日常的空间里面，我们都分别一个的空间。在我们很忙乱的心情里面，我们仍然腾出我们心灵的空间，专一在那段时间去参与崇拜。操练我们在打乱晒的生活节奏里面，将我们生活的焦点重新聚焦在三一上主的身上，认定他就是救赎我们，亦都拯救我们到底的主。操练我们在不能同弟兄姊妹相见的日子，我们仍然去肯定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我们是同属基督的一个身体，同领受一个的圣灵，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同时间，这段日子是更加操练我们的等待。在这段等待相聚的日子，将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到殿中敬拜那份的期待累积起上来。这个累积很重要，正如好像心理学家提倡的，他说延迟满足的喜乐是远胜于即时满足。就让我们将在殿中敬拜这一份不能够即时满足这一份的渴望，我们能够在等待里面累积起来，直至有一天我们能够回到殿中的日子，我们就经历到那份延迟满足，那份、等到了得到了那份的喜乐。 亦因为呢段日日子操练，我哋喺咁难嘅环境，我哋都专心敬拜啦。我哋翻到嚟殿中，我哋有一个更适合嘅环境，我哋系咪更加投入、更加专心去敬拜呢？第二方面，我哋去睇朝圣者嘅赞美啦。经文去到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咧，诗人嘅焦点咧，比较从自身嘅感受里边咧，转到去耶路撒冷上边。耶路撒冷呢一个地方咧，喺圣经里边最早嘅记载系喺创世纪十四章，系咧祝福亚伯拉罕嘅麦基洗德作王嘅一个嘅地方。之后喺圣经里边咧，都冇太多提及呢一个嘅地方，直到大卫作王，佢将耶路撒冷咧打造成为一个。政治和宗教的中心，他在这个城里面建筑宫殿，也都将约柜搬了进来，而他的儿子所罗门王也都在这个城里面筑建圣殿，自然成为将耶路撒冷成为了朝圣地。乍眼去看诗篇的第三节，是诗人赞叹耶路撒冷建筑的美。他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好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提过，不同的学者他们对这篇诗篇写作的时间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认为诗篇是大卫所写的，这里理解所说的耶路撒冷就是大卫王朝所建立的那个很宏伟、很美丽的耶路撒冷。而诗篇如果认为诗篇是被掳之后所写的呢，就会理解这个呢是被掳归回、曾经经历战火，但是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领导底下，又经历了重建圣殿城墙那个重建了之后的耶路撒冷。今天论是哪个年代的耶路撒冷，几宏伟或者几摆上心机的建筑都好，要有人使用才有意义，否则它就是一个冰冷的外壳。因此诗人其实在跟着经文里面提到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就是城的联系不是单单去靠建筑物本身，而是里面的人。以色列不同支派的朝圣者，他们一起聚集，他们在街上穿梭往来，是朝圣者的身体将殿联系起上来，是将整个建筑物、建筑群去联系起上来，使到城有生气，构成一幅更加美和更加具意义的图画。经文第四节下半节都提到，朝圣者是按住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按常例就是我们刚才提过律法书里面提到，要去一年三次去耶路撒冷去殿中守节。而稱讚耶和華的名，這個不單止是一個嘴唇上的稱讚，更加是一個效忠神的一個表現來的。所以耶路撒冷之美不是反映在建築的城池上，而是更加反映在以色列支派的合一上。而以色列支派的合一亦都不是一種基於政治上的合一，而他们建基在同一的信仰，向同一位上帝效忠的一份这样的合一。诗人为耶路撒冷去欢庆，除了因为城市的建筑为群体的合一信仰，更加其实还有一点。在第五节里面，这里强调耶路撒冷在那里设立了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似乎在这里要强调耶路撒冷作为政治中心这一份的地位。审判、施行公平是神赋予给大卫和他后代历代的君王一个执政管治的权利和责任。好像耶利米书里面有提到，他说大卫家要施行公平。虽然君王是有管治之责，但其实真正的主权反而是在上帝那里，神才是那个权力的赋予者。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屡见不鲜，就是如果有在任的君王，他们尊崇神以公平去管治国家，就会蒙神赐福。不然如果君王去罔顾他的权责，神就会往往透过外敌或者内乱去施行管教。更加重要的是大卫家的宝座 亦都唔系单单指到犹大嘅列王，佢更加系预表紧大卫嘅后裔尼赛亚时代嘅来临，一个真正施行公平审判嘅时代。例如我哋好熟悉以赛亚书九章嘅经文，里面提过咧嗰个独一嘅、嗰个独特嘅大卫嘅后裔锐嗰个婴孩，为我哋而生嘅婴孩，佢就系嗰个要来嘅尼赛亚啦。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而呢个国亦都系一个永存嘅国。所以耶路撒冷除咗系指以色列地呢个地上嘅耶路撒冷，更加系指向紧终末新天新地天上嘅新耶路撒冷。所以整个嘅段落综合起嚟，朝圣者所赞美嘅系圣城能够实践出群体嘅合一，同埋上主公平嘅管治，更加指向终末尼赛亚国度嘅实现。然而呢首嘅诗里边，我哋对耶路撒冷嘅解读，我哋除咗可以理解按住字面呢一个咧系一个地域上边嘅耶路撒冷，亦都咧可以睇为咧佢指向紧新天上新嘅耶路撒冷。其实仲有一个嘅向度，就系我哋可以看象征咧去理解为教会系一个咧蒙救赎嘅信徒群体。所以朝圣者赞美的本身就是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去体现群体的合一和上主公平的管治。教会的意义同样的都是不是在建筑物的本身，而是在于信徒群体的本身。正如教会这个字的意思，其实是指到一群被召出来的人，所以是聚集的人，不是聚集的场所。因此信徒能够聚集一处集体敬拜和召唤我们拯救我们的主相会，是群体里面一种信仰的宣告，也是一个最有力的见证。而信徒群体的合一更加是基督对教会的关注。我们记得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记载了耶稣在世最后的祷告，他都是语重心长为信徒合一的而去祈祷。疫情的发生减少了很多人和人见面的机会，人和人的关系容易变得很疏离，减少了的侍奉亦都容易令到我们减退了对教会的归属感。要维持合一，我们其实需要更加多主动彼此的联系。在不能够聚集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电话、透过网络上面彼此的关心，更加我们在祷告里面彼此纪念、彼此守望。而面对一些破损的关系，我们会不会乐于在一个彼此不能够相见的情况底下不见最好，那就封存了问题，或者我们会把握这个可以退一步，我们可以想一想，可以呢有一个抽离的空间，我们重新思想的时候，我们进行修补呢？另外一方面，教会也是一个呢有权责在地上实践上主公平公义的群体。不论是在信徒群体之内，即是教会的里面，的话在我们身处的社会，面对社会上面的不公不义，我们是否可以置之不理呢？都说我们是积极的回应，但是我们的积极回应又会不会只是流于是一个我们争取一些我们认为正确、我们认为的解决方案呢？我们怎样分辨我们是站在上主的一方，都说是我们期望上主站在我的一方？经文提醒我们，审判的权柄是属于神，真正公平的尼赛亚的国度是要在终末才能够完全实现。这一件事又怎样去主导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呢？面对处决罚受欺压的邻舍，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要在现世里面施行公平是不容易， 亦都正正因为唔容易嘅缘故，诗人先会发出以下嘅祷告。诗人嘅祷告咧，系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嘅名字咧，本身就有平安之城嘅意思。为平安之城求平安，好似有啲多余啊。但系其实我哋从历史上边咧，见到耶路撒冷其实都系一个饱经战乱嘅地方。就算到咗近代咧，佢都系以色列同埋阿拉伯世界所争夺嘅一个对象。诗人嘅祷告祈求。是得到平安、兴旺和福。平安就是我们熟悉的 shalom 这个字，它有平安的意思。而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理解的平安，不是我们表面上面出入平安、身体健康、那种平安，而是一种是于我们同神和我们同在的一份内里的平安。希望呢其实是有一个安稳和亨通的意思，而福这个字呢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广阔的，有益处、有福利、有亨通、有快乐，这样很多的意思。但呢其实福这个字呢和平安和兴旺呢都是有共通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多一个的译本，就是新译本，这里又让我们呢可以再容易一点去理解经文。新译本里面一开始就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这个是一个的呼吁来的。之后就是祷告的内容了，引号的地方里面就是说，耶路撒冷啊，愿爱你的人都亨通，愿你的城墙里面有平安，愿你的宫殿里面有安稳。这个祷告之后也都再补充回祷告的原因，就是为了我的兄弟和朋友的缘故，我要说愿你们中间有平安。为了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乐。祷告里面有提及城墙，有提及宫殿，也有提及神的殿。咁呢啲嘅场所咧，都系承接翻上文强调紧耶路撒冷作为政治同埋宗教中心嘅地位。里边咧亦都提到咧，爱你嘅人啊，又提到咧我嘅兄弟同埋朋友啊。咁呢度咧亦都表达咗诗人对群体嘅关注，而呢个群体亦都唔系单单包括佢同行嘅朝圣者，亦都包括其他嘅朝圣者，亦都包括住喺耶路撒冷嘅同胞。总括来说，诗人祈求就是神使耶路撒冷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平安之城，为所有爱他的人能够提供到保护和益处。而祈求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有平安，他才能够发挥到他政治的角色，就是有条件实现上主的公平的管治。而祈求这个地方有平安，它才能够发挥作为一个宗教中心的位置，就是让群体在这里能够可以安心地参与敬拜和神相交，而群体之间亦都可以彼此团契，实践合一。朝圣者的祈祷就是为身处的地方和群体去求平安。香港一向被誉为是一片的福地，然而在过去的一年的变化里面，令到我们好像从一个安逸和稳妥的生活里面突然间扎醒。我们好像感觉到平安不在，福气不在。我们活在此时此刻当然不好受，然而当我们去放眼世界，其实又岂是香港面对社会的动荡呢？又岂是香港受疫情的煎熬呢？又岂是香港充满了不公不义？诗人在朝圣的旅程不忘记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正正提示我们在崇拜里面代求即事的重要。崇拜不是停留在主啊我在这里真好，是一个在圣山上面的神圣经验，而是因着崇拜我们与主相遇，我们能够以主的关注成为我们的关注，我们看到主所看见的，看到他所渴望的，看 看到他所担心的。信仰群体是需要在集体里面去实践代求，这个是神赋予给教会的权利，也都是义务，为教会的群体，为我们身处的城市，为世界不同的角落求平安，好让人都是能够尊主的名为圣，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国行在地上，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诗篇一百二十二篇是一首朝圣者的歌，字里行间里面呢充分流露了朝圣者有几咁重视集体敬拜的生活。朝圣者期望群体能够合一，并且致力去实践上主公平的管治，亦都会积极咁样咧为呢个身处嘅地方同埋群体去求平安。经文里面提到嘅耶路撒冷，我哋可以按字面理解为以色列地嘅耶路撒冷，亦都可以指向终末天上嘅耶路撒冷，亦都可以按象征理解为教会因信基督蒙救赎嘅群体。崇拜学者韦伯他定义崇拜是实行上帝的故事。实行上帝的故事一方面是指到信仰群体，他、在过去的里面他、纪念上主救赎的作为。上主救赎的作为是透过以色列民，即是我们看到的耶路撒冷作为一个代表，去显明他对以色列、对全世界、全世人所成就的救赎。实行上帝的故事，另外一方面是信仰群体可以在崇拜里面预尝到上主将来要在世界里面成就的那一份的愿景，遥望紧新耶路撒冷终末新天新地嗰个嘅实现嘅呢一份嘅景象，而喺纪念同埋预尝里边，就系好让咧上帝喺过去要成就嘅作为，成为咗教会我哋呢一个象征嘅耶路撒冷活在当下嘅指引。佢过去嘅作为同埋佢将来要成就嘅，就成为我哋今日我哋当下嘅指引。好让恒常的聚集合一的敬拜呢，所以其实是真的是教会群体里面不能够划缺的一个的见证来的，也都是让群体在上主过去成就了的作为里面，并且将来要完全实现这个蓝图里面，引导着教会和里面每一位信徒去每一天的行事为人。愿诗篇第一百二十二篇提醒我们怎样去做当代的朝圣者，以集体的敬拜为乐，我们拥抱教会的合一和召命，亦都为教会和世界不息的代求。愿这首的朝圣之歌帮助我们在不能够聚集的日子，我们不忘记集体敬拜的重要，并且累积我们一起去聚集敬拜这份的渴想，等到再一次回到殿里面敬拜，我们经历到和神相交、和人相交那份的喜乐和甘甜。我们会以一首的诗歌作为回应，诗歌叫做《石安圣城》。这首诗歌同样都是运用了耶路撒冷这个石安圣城，它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亦都以教会作为石安圣民这些的意象。诗歌的一和第二节它是歌颂上主对救赎群体的保护和恩眷，而第三节是确认了上主子民的福气。诗词的作者是生于十八世纪的英国的牧师、约翰牛顿 John Newton。他另一首广为人知的诗歌就是《奇异恩典》。其实诗人的生命也是很传奇的。他由最初的时候他是从事一个、他是贩卖黑奴的。但是在他经历生死边缘的时候，他悔改归信之后成为了牧师。他也是很致力，也在那里做了很多功夫，促成了英国废除了黑奴的制度。 这首的诗歌呢反映了牛顿牧师呢他以作为锡安圣民这个呢群体的身份呢他引以为荣。诗歌的调子是作曲家海顿的作品，亦都是德国的国歌，所以可能大家听一听的时候，你未唱过都好，你突然会觉得啊，都熟悉的这个音乐。如果你方便的话，其实你可以站立起来，用我们的身体语言去帮助我们感受一下朝圣者那种整装待发、准备起程的一种心情。让我们也透过这首的诗歌成为我们今天的朝圣之歌。我们会先唱一到二节，然后间奏之后我们会有第三节。分享到呢度。